迎收听北大不好意思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女大不中留。我是主持人 Milly，
我是主持人芝美。
现在的时间是2月18晚上10点半，也就是开学的前10个小时。
对，我们都在开学前一天赶快先来录一下，
因为我们怕就是我们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点，不赶快抓紧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就会忘记我们寒假的所见所闻，所以赶快把它收集起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寒假做了哪些事情，那就 Milly 先开始分享。
好，我寒假，因为大家知道大专就是大学五专，然后跟平常的高中国中的放寒假时间是有一点差距的，那些差距呢，通常我们家就会透过那个时间去订机票，因为那时候机票会比较便宜，如果等到剩下一些小屁孩都放假的话，那些家长就说：“哦，我家小孩放假，赶快带他们出去玩。”
就趁小朋友还没有放寒暑假的时候，你们就先去。
对，而且机票差很多，哦，你知道会差到5000块吗？
那你也要提早订吧。
就是，但你会先知道啊，你从9月你就知道你1月要放了吧？但是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们中间差了一个时间点。
嗯，
所以我们家通常就会去那里。然后我家这次选的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本。接下来分享就是我在日本旅行一些观察日。第一个是我发现日本超级多台湾人，就是当大家去国外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我就会跟同学或者是朋友或者家人，然后换一种语言讲，就是你会确保说你身边的人听不到你讲话，就比如说很难吃，
你会讲台语之类的，
就是你在台湾你就不能讲说难吃耶，但是如果你在日本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你隔壁的那个欧基桑听不懂，
你就可以直接讲，
就是你可以比较畅所欲言的跟你身边的家人分享。虽然蔡雅刚就是因为这样病，
确实，
但是就是有时候你讲的东西可能不是骂店家，或者不是骂日本，就是
你的心得，
对，你就可能就只是想说，干你娘，就是这个红灯就是有够慢。但是呢在日本我发现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台湾人，而且还讲台语，你完全没有办法去避免说，他其实应该是海南人吧，或者他其实应该是东北人，他就是给你讲台语，他就会跟你说阿嬷你走较紧哦，
然后你就可以意识到说，我不能在这里畅所欲言，
对，你完全不能在这里，你不能在这边说靠北又下雨了，
搞不好店员有些都听得懂中文，
对，而且他搞不好也是就是来台湾留学，就是我发现台日的交流真的是有点太密集
太频繁了。我之前去韩国也是一样，就是不能乱讲话，因为身边店员还会跟你讲中文。
第二点就是我在现实动态中发现很多情侣都一起去日本，
是我们这个年龄层还是
就是这个我们大学生的年龄层跟比我们稍微年长一点，可能24到28、29的 KOL，他们也会一起去日本，
是因为价钱比较亲民还是距离比较近？
我觉得都有，就是比如说像我这一次去日本，我去了将近要10天9夜、你猜我的所有旅费不包含购物多少钱？
是机加酒还是就是花费？
机加酒加餐食，
加餐食
然后加交通，就是一切，然后不包含我自己私欲想要买的东西。
我超不会估耶，我猜
你环岛多年的经验，
环岛
10天9夜的旅游
7万，
3万8，
哈，超便宜。
对啊，可是就是虽然10天9夜，当然有平均掉一些就是机票钱，就比如说你5天4夜，那可能 maybe 还是3万2，因为你还是有机加酒，但是以这个就是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有一些大学生就是有在打工有在努力赚钱的话，其实这个金额是他可以自己去负担起。
你们是特别就是找然后这样算下来特别便宜，还是就是你们这个时间段去特别便宜？
应该是我们去的时间段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机票本来就没有那么贵，因为像今年是北海道的雪季，我就有听到我同学说他后来在订机票的时候一趟机票就要2万块。
对啊，现在不是一趟都要1、2万块？
对，因为我们家去的是没有下雪的地方，
oh.
然后也不是那边的旅游太兴旺的季节，所以加起来就是是一个淡季，但是其实你真的有出国，而且你也真的玩到了很多东西。
那这样就是去日本的乡下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说这样的金额，然后给一些大学情侣有在打工的人，去负担好像
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对，而且就是对于很多亲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开车自驾有在台湾去过一些地方，然后想要出国的话，好像去日本是一个比较熟悉然后比较多台湾人的地方。
的确是，
反正我觉得很就是看到很多不一样，就是看到超多情侣在那个日本里面放闪。第三个是很多商品都在台湾买得到，
像是有什么，
就是很多药品啊，
美药妆。
对，药妆就是以前大家会超级疯说，哎，你知道那个谁大阿姨我要去
啊，托他买，
拜托他买那个沙龙巴斯的感冒药，然后就是滴滴 Coco 一大堆。但现在我就发现好像没有必要要去日本
买，
因为
台湾都买得到。
对，台湾都买得到，但我有听说过就是日本有分国内版，就是它的药妆品有分国内版跟国外出口版，
出口的，
就成分会有一些微微的差异，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药品的效果还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就效果可能会有一些，你用这个会比较好，但是用这个没有说不好，只是效果没有那么显著，可能价格也会差个 maybe 150，
就是出口比较贵。
对，出口比较贵，因为会有关税的问题，但是其实不用为了那个钱去
特别跑去日本买。
对对对，或者就
是代购也应该也不用到代购了。
对啊，
代购还要加代购费，
然后而且我觉得去日本你如果要去玩的话，你要在那边抱着一颗心说我要去比价货比三家，然后就有发现比下来都只差不到100块，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到底是来为什么的。
那家电也是吗？就是好像很多人台湾人会想要去日本买家电。
我觉得家电就有差，可是其实很多都还是在台湾买得到。然后价差除非你已经有事先比价过了，不然我还蛮不建议说你到那边才开始去比价。因为那样就其实会花很多时间，然后你到最后如果发现说其实没有差很多的话，就会
亏啊，你抱着一个电锅回来，
就会蛮失落蛮失望的，因为你毕竟去那边一定是想要享乐的，就是你都在花在自己焦虑购物上。
对，
我就觉得啊蛮亏的。但是呢有一样我觉得还蛮值得买，就是日本的一些衣服，如果很喜欢日系品牌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衣服在那边真的是很便宜，而且我这次遇到那个东京打折扣，冬季
是那种连锁品牌的衣服吗？还是小店也是？
我这次没有逛到小店，因为乡下真的没什么小店，乡下就是连锁品牌应该也算是小店。
确实，
但是像 GU 我妹就有买一件就是毛衣，然后质量也很好，然后是 oversize 的那一种，你猜多少钱？
1000
块，
200块台币吗？
对，200块台币，
超便宜耶，
超级便宜
的，
对，超级便宜，
比在台湾买还便宜。
对啊，就是衣服在那边也很便宜，然后像大家应该这个秋冬都有看过那种日系混毛线的，就是一件毛衣上，但是它的毛线不是说渐层，是一股就会有好多个颜色，可能就有灰色、白色、粉色，然后
混色毛线的那种
吗？对，那种单品，可能是针织外套，也可能是一些毛衣之类的，也有可能是上衣，但是反正就是那样子的单品，在台湾就是买你至少都要700-800块以上，
都要几块，1000块左右了。
但是在日本，如果你挑到好的话，其实300-400块都是有机会的。
好便宜，我没有想过是日本衣服这么便宜，
就我也被吓到了。但是你真的要挑啊，因为有些是他们可能放很久，然后所以那些毛线都已经松松垮垮了。
可能因为你那个遇到那个冬季折扣，
但是真的很多人就是去日本啥都不买，就买衣服，然后买了30-40件也30-40件衣服回来，然后真空袋这样。
还有很多人在那边买吗？
因为我去的地方没有那么多人，不像是银座或是东京、京都那样子的大城市，但是是真的看到蛮多人去那边买衣服，所以我自己觉得 去买到喜欢的衣服，然后尤其你又是日系品牌的粉丝的话，我觉得去那边买衣服真的很值得。
对，这样很划欸。那你这样还会想要再去日本吗？因为你好像去过日本蛮多次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会想去，虽然我们家已经去过日本，而且不是自由行的话，应该说我们家已经去过日本，尤其自由行已经去了七八次了。
啊，都去不一样的地方吗？
对，都去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去东北啊，然后可能去东京啊，就是去了蛮多地方，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再去，因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愿望没有被达成。
你是想去过的还是没有去过？
我想要去体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嗯，
然后呢，三件事都是日本非常有名，但是呢，因为我们家都是去前一机票的时段，所以不会去到。
哦，你没有遇过那个旺季。
对，第一个就是我想要去京都看枫叶，尤其是那个大佛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柯南的粉丝。然后就是有一张就是新一跟小兰去毕业旅行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天台上面拍的一张照片，就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流氓他有跟他的应该算未婚夫吗还是丈夫，我有段时间没有关注他，但是我看到他发的那一篇文，就是他就拍了一个动画对比照。
哦，就是一样的，就跟人家拍灌篮高手那个，
对对对对对，
一样的意思。
然后就是在就是枫叶纷落，然后在同一个场景，然后一个人是我想要找到我的心意，跟我一起去那边拍照。
OK 那还有呢？
第二个是我想要去看樱花，虽然我已经在台湾看过无数遍樱花，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北大那个宿舍前面其实是有樱花的嘛。我是看 D 卡才知道的。
我知道有，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很多人会去那边野餐吧。
然后我就想要去东京，就是体验一下，就是那种三月开学，然后一片那个樱花，然后掉落到你前面的人身上，
然后坐在樱花树下面，然后吃下午茶，然后这样子吗？
对啊，我就觉得好浪漫哦。
好，这是好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日本看樱花，世界人都想要吧。然后第三个是滑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冬天呢，大家全民都在滑雪耶。
这个冬天吗？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我看我的 Instagram， 然后就很多人都去滑雪。
我只有在欧美的朋友这个冬天有去滑雪，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朋友在滑雪。
真假？可是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去滑雪，然后不管是去日本、韩国还是去欧美，就是本来就在欧美交换的朋友，然后他们去滑雪，就整个搞得那滑雪变全民运动。我就想说 Hello， 台湾是副热带国家，你们有搞清楚这件事情吗？
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人滑雪都是滑那种单板的，就不再是拿了两根然后脚踩着那样一双这样子滑，他都单板超强的。
然后我就很想要去体验滑雪这件事情，但是呢为什么特别是日本，是因为日本相较其他国家是一个比较近的，然后也是比较便宜的，最便宜应该是韩国了。但是我对韩国的购物欲跟文化还好，就我不是特别追 K-pop 的人，然后我也对韩系的彩妆没有特别大的
兴趣，比较偏日系。
对，
我是比较喜欢韩国，对我来说比较吸引力。
对，所以如果在两个国家之间的话，我还是会选日本。
哦，
而且感觉日本的就是台湾滑雪教练会比较多。
你说说中文的还是就是
台湾？对对对，台湾、
哦、
就是台湾滑雪教练在日本教学的，可能会比较早得到、
哦、
但韩国我没有特别去研究。
韩国我已经忘记那时候教的是台湾人还是，反正就莫名其妙就会，但很好玩。
那反正我想要就是再去日本三个原因就是看枫叶花、看樱花跟滑雪。
好了，这是忘记会做的事情。
没错，
都是秋冬耶。
对啊，就是等我就是有一天财富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圆梦的心得。
好，
那芝美，你这个寒假有去哪里吗？
我这个寒假完全没有出国，我本来以为会出国，但没有出国。
然后
我就只有就是过年的时候回乡下，然后是在苗栗，一个蛮乡下，真的蛮乡下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发
苗栗某种成分就是某种
成分也是出国，是不是？不知道你要讲这个，反正对啊，对我来说那是完全有点像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桃花源
有点啦。然后我就发现，就 就是因为乡下很无聊，真的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就是在观察这个社区啊，然后我们家的附近的环境这样。那我又发现其中一个点是在跟我外公就是聊天吃饭的时候就提到的，就发现说其实乡下好多，就是因为乡下都是比较多年长的人，
嗯，
然后他们就很有些就很迷信，然后你就会很容易被说闲话，你只要做错任何的举动都有可能会被说闲话。比如说我们家的前面那块地，他那个主人的姐姐生病了，然后有
你们家前面那块地是你们的还
是
别人？
不
是
我们的，是别人家的，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只是他在你们家前面，
对，在我们家前面的
邻居，
对，地的邻居。
嗯，
有一天我们外公他们家人就遇到那块地的主人，然后就可能在聊天讲话，就说那个人就说我现在都不敢来这块地了。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家的地，你们家设了符咒，然后害我姐姐生病，超莫名其妙，好像我们做了什么风水师然后请人家来做法一样，完全没
有。
他说他要找风水师来看，然后风水师就说是你们旁边这块地的人害的，你姐姐会生病都是因为你旁边这块地的人害的，超级莫名其妙。我们家是完全不会风水，然后完全没有在就是相信这些东西的人，然后就超莫名其妙，隔壁人生病你要怪到人家家里来，然后你怎么跟他讲都没用，因为他就觉得说哦，不要跟我讲话，你都是来害我的，就超莫名其妙，你做的都有事发生嘞。
还是你应该要就是再请一个风水师，
完全没有在请风水师，为什么突然要请风水师？
没有，就是他们家请风水师，所以指证你们说你们家做了法阵给他，然后所以你应该要请一个风水师跟他说，其实是你们家底下埋的东西，
所以我要去挖他们家的地，这样我们要请风水师对尬
啊，对，
你要请风水师对质才对，
不然就是你请那个风水师跟他说，你们家这一块地因为不属于你们，所以才会有这种恶劫。
那个风水师，
所以你们家
宝可梦吗？
所以你们家这一块地应该卖给隔壁的李家。
好，这搞不好他们有可能会相信。我跟你讲，真的是超，他们真的是超爱说闲话。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隔壁，就是住家隔壁，然后他们也算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哦。
嗯。
然后你就是那很久才会见到他一次面，可能一年只见一次。然后每次就会，你每次回去，他就会问你一些说，哎、欸，你们家现在怎样啊？然后就是说，哦、啊，你们现在过得很好吗？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跟他完全就是没有什么交集，然后他永远都是在觉得说你好像有什么东西瞒着他，那你们是不是有些秘密啊？我好像发现咯，就超莫名其妙。然后你走出门都会超怕遇到那些很不熟的邻居，因为他们就会就像过年的亲戚问你话一样，你都不知道回答他什么。
那还好你们过年没有见面，不然你就要从除夕到初五。
对啊，然后出门感觉都要看头看兵，就、哦、不要跟我讲话，不然到时候又说我害谁，不然到时候又说，不然又诬陷我们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说乡下没有想象中那么单纯，乡下是有很多，
乡下也是有自己的，
对，他们有自己的八卦圈。就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家呢在苗栗有一块橘子园，就是种橘子的。
嗯，
然后呢每次我跟我妈回去那个橘子园，因为橘子是冬天才有，然后都是寒假回去，然后就是我们要走进橘子园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欸，怎么一票人出来了，从我家橘子园出来了，完全不是我家人哦。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哦，嗨 hello， 然后我想说我们才是这块地的主人吧，
他也知道说，哎、欸，一样才橘子，
完全不认识好吗？完全不认识。然后他就出来，然后说，哦，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了。然后我妈说，哦，好。然后我就跟我妈走进去，然后说你知道那是谁哦？她说我不知道，她说隔壁的吧，隔壁田的吧。她说那为什么她可以带一票人来我家采橘子？是一票婆婆妈妈哦。
嗯，
然后就来我们家采橘子。我妈说我哪知道，因为我家橘子园是没有就是锁的，
嗯，
就是也没有链条啦，但是都是有人在维护，有人在就是种的。然后
主要是谁在？
就是我外公他们家的人
哦，
在维护，因为平常我们都不会住在那边。后来下一次再去那个橘子园，然后跟我妈在那个橘子园弄东西，然后就有两个男生骑摩托车进来，然后就超怪，然后就跟我妈说打招呼，然后我妈说你们是，然后就说哦，我们是谁谁的朋友，我们来抓山猪。我说我想说我们家橘子园有山猪哦。然后我妈说，我妈根本就说哦好，然后她就走了。我就问我妈说啊，你这个你又认识哦？她说我不认识。我说我们家橘子园有山猪，我妈说我哪知道，可后来发现我家橘子园真的有山猪，有山猪会吃我家橘子，是真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好人，
但是你也不肯，就是很莫名其妙亲门踏户进来啊。
可是他们家某种程度是在帮你们家抓害虫。
什么害虫？山猪可以卖钱的、欸、他拿那个他是有利益的、
哦、
不然他干嘛去抓那个
哦。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一票，
对，还拿着我家的橘子哦，超怪，完全不是他种的。然后重点是，就我前面不是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家的田被说什么放风水害别人嘛、
嗯、
然后那一家的人有来我家橘子园偷拿橘子，因为我外公他们家的人发现说，就有一次就抓到，然后说哦，我下次不会再来，不会了。然后我 外公他们家人就说，你现在这样我就报警了。然后就说好，就下次继续，他就还在那边，他还在吃我家橘子。他哇，他没有付钱，没有付任何东西，然后也没有讲，超自然的。
他好粗，好粗，
超自然的，全部人四面八方都来我家橘子园吃橘子。
那、啊、就是你们家没有锁，也没有装监视器啊，所以你
谁家田会装监视器、
啊？这就是。橘子啊，我觉得就是嗯，大家就是
你不会去别人家拿别人的东西吧、嗯、
是
不会，或是而且我们完全不认识，如果是朋友就算了，或是有稍微告知就算了。
我真的觉得那个带票人进去采橘子真的
那个超没品，他来我家当观光果园、欸、观光果园，我家变观光果园，我自己都没有拿去当那个赚钱的，然后他居然
他说哎、欸，我们今天揪一团就是一个小时200块，然后我们一起去采橘子采到饱。
我觉得有可能，我跟你讲，我觉得乡下现在已经变得太腥风血雨了。我以前都觉得很平静，结果发现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人会来我家橘子园做奇怪的事、
欸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是会看那个言情小说的，然后不是都会有分类嘛、
嗯？
就比如说古代穿越，然后武侠言情，然后突然觉得可以再开一个版，除了那个都市言情，还可以再开一个乡村言情。
真的，那个我觉得乡下已经有。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太离奇了。
不要在那边王就是那个王董拿了什么霸总，我们直接开一个国渊阿伯，
国渊阿伯惊魂记吧。真的超奇怪，
好可怕的，我觉得城府好深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乡下种田遇过类似的事情，这比偷采芭乐还那个，因为你也不能说他什么。
之前回去我们其他亲戚家的时候好像也有，就是也有隔壁，但是我们不会去偷菜、嗯、因为就大家邻居都很好
哦，因为我们是完全不认识，如果认识我会觉得稍微就是有来往的话就还好。
但我之前有遇过，就是我一个就是亲戚，就是长辈，然后呢就是他们家是住三合院、
嗯、
然后也是长辈，但是就是那个住三合院的长辈的弟弟，
嗯，
就都是同一脉的，
嗯，
然后他就也住他们家附近，但不住他们家里面。
嗯、
他住在他们家三合院前面盖起来的一个小屋子。
嗯，好。
然后像
什么储物间哦？
对，就是你觉得很像储物间，但他你打开门也很像，就是你知道海格的家嘛？
他的小世界，
就很像那个哈利波特海格的家，就是石头堆砌而成，然后里面有床，还有一个小书桌，然后旁边就是应有尽有。
他是自愿住在那边吗？
是，那就是他的家。
Oh, OK， 抱歉。
然后我就觉得，我从小就觉得，啊，好像海哥，我应该教育他，我好像叫他海哥、哦。可能就是比大家可能就是可能比你的租屋处的还要温馨，
温馨。
他有自己的单人床，他有自己的小书桌。
好，他可以接受，就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我就是很好奇说，所以他这样子地址到底要填哪里？
对，地址他收信要怎么收？
他地址可能先说。某某路某某号前小食屋，
看起来超可怜。
那你除了回乡下，你还要去哪里？
我这个寒假就真的没去哪里。然后
怎么可能？我不是看到你跟很多朋友有约？
哦，对啊，我有去跨，主要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去跨年，因为那天去101跨年，就之前有讲到我去，这次跨年在101。铺野餐垫，然后看101烟火，这样大概看我们在那边坐了3个小时吧。
不会被踩死吗？
不会，因为那条路封起来，然后就大家都铺野餐垫，然后就是随着时间越靠近，就是整点，然后地上就是会越来越挤，还有大家会占位置哦。然后我前面还有坐了一群人还在那边抽烟，超臭的。然后那个算了，然后那个倒数完，大家马上鸟兽散嘞，就是看烟火放完。直接赶快冲去捷运站，等我走到捷运站的时候，你知道我花多久才走进那个捷运站吗？
你说里面吗？
不是里面，就是那个入口而已，就4号出口那种。
你原本应该要花多久？
原本走进去大概是一分钟的事情吧。
哦，你说从那个
就走进去而已，
出口然后走进去，
对，走到那个出口而已。
嗯，我想一下，
踏进那个出口
15分钟吧，
我花了40分钟，为了走进那个出口，然后还有人在那边挤我，我真的觉得超火大的。然后重点是那个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去骑开车去看日出，就超级爆炸冷，就是可能我那天我记得你还记得那天天气吗？那天其实没有很冷，
谁知道啊，已经两个月一号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根本就不冷。那天还有人跟我说，哎，他们1月1号不是都蛮冷的吗？今天怎么那么温暖？就一到12点，感冷到靠北。
1月1号真的很冷，
冷到靠北。然后我们去看日出，然后就那个云根本没打开，然后这个就算了。重点是我一回家就觉得超不舒服。我那天骑在车上就已经很不舒服，就一回家我就倒了2天，我躺在床上2天呢，我等于整整睡了24小时以上。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就是发烧，然后流鼻涕，然后还去看医生。所以我的跨年就是本来躺下去1月1号醒来1月3号，超莫名其妙。反正就是我跨年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生病。还有一个心得，就是说我发现我跟不同的朋友会做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跟大学的朋友，跟你们就是会常聊天吃饭，对，做报告，然后就是做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对吧？就是我就很容易耍笨，然后我可能跟就是跨年这群朋友就很常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
嗯，
或是没试过的事情，或是都是比较长时间的，就一次比较长时间，
嗯，
然后可能跟另外一群朋友就是单纯就是吃喝酒肉朋友，然后又有一群朋友里面我算是就是可能要动脑，你会有那种感觉吧，就是有些朋友是要动脑，有些朋友是不用动脑，
嗯，
我就发现说我跟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朋友之中我好像有不同的功能跟那种人格面具的感觉。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跟不同的人搭配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角色。
我觉得超神奇，
就是我也会，就是我可能在某些朋友之中我是比较强势，然后做决定，
嗯，
或者规划大家行程的那一个人，但是 我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是那种别人帮我规划好一切，然后我只要无脑跟着做就好。
你是有意识的还是你可以直接无缝切换？
我觉得你是什么，
就是我在见面前我就可以就是想象得到我跟他会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一见到他就马上切换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要跟这个人跟你的熟悉程度吧，
嗯，
就算是可能是高中的朋友，但是你们可能一年没见了，
哦，
那或者是一年已经没有联络，然后再次要重新筹备聚会的时候，你就会 看一下说，欸，有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哦，
或者是还是我要去做嘛。但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已经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会聊天那种，
嗯，
那你就会很放轻松，就是跟他出去玩我就是不用做事，我就躺着就好，他跟我说车票什么时间，
哦，
我就人到就好，不要迟到。所以我觉得好像要跟那个人熟悉过后，你就会很知道说，嗯，跟他相处的模式是什么。
嗯，我还有发现一个点，就是我跨年那一天不是很不舒服嘛，然后以前我可能都是硬撑，然后就是哦没事，我都很好。然后这次跨年，然后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已经很熟，我们之间已经很熟，然后我就直接这样，就是很不爽的脸，然后说可以快一点吗？说干，我现在超不舒服，超冷的。然后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嘛？就我发现说，就算因为我平常是比较会就是顾虑别人的想法，但是那一天我就可以发现我态度很明显的转变成就是以自己为主。但我其实也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就你可以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需求，反正人家比较知道你想要什么。
哦，原本我以为你要说就是你以前可以硬撑，但现在不能硬撑，是因为年纪大的问题。
但现在也有，我觉得也有，因为真的是撑不下去，你就是再怎么撑，我已经没办法继续可套下去了。那我对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就是已经跟这个朋友已经可以熟悉到，我可以就是超级做自己。
但也有可能是就是长大，就是
对，也
发现讲出自己的需求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对对，那你这次出去玩呢？
我寒假就是回来之后，我也有跟一些朋友相约，但是因为我的朋友组成都是那种，反正就是那种3-4年以上的，
嗯，
基本上都有3年以上，然后所以都已经是算是老朋友啦。
没有3年不能跟你出去玩，
也不是，但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圈一直没有什么变动，
嗯，
就好的就是一开始，不好的一开始就不会好，
嗯，
然后好的就是会一直扩展下去。就可能我跟大学的很好，然后大学不好的就是也不会好。
确实
确实。然后 然后或者是就没有那个契机啦，因为我也不太会去主动认识人，然后但是原本以前就很好的我愿意维持下去，我就会持续维持，所以我的朋友圈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动、
嗯、
但是呢我们的行程变了，就是以前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跟朋友有出去玩的行程
哦，你就说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夜那种。
对，因为我以前国中的，就是我国中的零用钱一个月200块，请问我是要去哪里？
他连坐公车都不够哎、欸！
我连就是坐捷运，我都会觉得好心疼，我一上就要
20块，超穷。
然后高中的时候变得比较多，因为有餐费，
嗯，
所以餐费省下来的话就会变零用钱
哦。
但是也不能说真的干嘛，
确实。
对，所以真的出去玩，其实有时候是高中的暑假或者是大学，
嗯、
然后我就以这两个阶段来比较。
才有闲钱。
对，没错。然后呢，以前的高中的行程比较多，就是大家会想要抱着一个出去冒险的心情。
嗯，
就是我连西门町第一次跟朋友，信义区西门町这种地方，我第一次跟朋友去都是高中。然后抱着一个、我其实没有要买东西，我就是想
看一看，
看一看就是那边的
这边是长怎样啊，
真的好繁华、哦、
新一区耶、欸、
新一区耶、欸、感觉可以看到树的白马王子，
好酷哦。
他会养我吗？
不会、
欸、你有特别打扮吗？就是去新一区，或者是
我觉得会，因为我不想我格格不入、
哦、我也是，我之前国小第一次去也是特别认真打扮。
然后我之前还有跟朋友去那个中山区，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刚好去运动完、
嗯、
然后后来去中山区吃饭、
嗯、
然后我同学说天哪，我怎么来中山区，我长这样啊，不行，我现在要去买一套衣服。
确实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去很像去，不知道大家以前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有没有做过那种生活课的题目，去什么地方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拖鞋宴会，然后圈货叉，
好，这是正确的题目哦。
然后我就会心中有一个西门町靴子圈，然后中山区认真打扮圈，信义区不要打扮太穷圈，
对，确实
就是会有这种地方。然后但是以前抱的心情都是我要去探险，我要去跟朋友看看，
嗯，
或者是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新颖的地方，但就是想要去冒险看看，
嗯，
就是会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情。但是呢现在大学第二年的寒假了，然后呢跟大家出去就是有时候就是没关系吧，我们就找一间咖啡厅坐下来聊聊， update 一下我们最近的近况好了。
我以前都很不能理解，就是人家去101吃下午茶那种
心情。对，我以前也超级无敌不能理解，我想说你去
完全
咖啡厅，
对啊，
为什么你点的那一杯不就是他的红茶茶叶包加牛奶加他的装潢费而已？
对，
我还坐在那里，你可以动一下吗？你
有那么多景点可以去，为什么要去咖啡厅？
你妈有伸手脚给你吧。
太凶太凶太凶。
对吧，就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要坐在那，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就是当真的想不到去哪的时候，其实大家只是想要坐下来
聊
天
聊天，
就聊说啊你最近有什么
分享近况啊，
对，分享近况。然后我也发现男生跟女生聊天的那个话题也好像不太一样，
像是
我之前跟我男朋友问过说，哎，你觉得男生跟女生聊天的话题，就是分享近况的话题、
嗯、
会不会有一些时效性，就像我以前跟朋友分享的一些口袋话题，就是哎，你会不会想要双主修啊，你会不会想要打工换宿啊、
嗯、
然后这个寒假比较多是你会不会想要出国啊，
哦，
或者你会想要去国外交换啊，然后还是你接下来有没有要考研究所、
嗯、
因为我有些朋友是读金融或者是法律的话，他们其实大三就要开始上补习班，然后大四要考研究所，
嗯，
所以通常这时候就是这个话题会被拿出来问，
嗯，
然后我男朋友说时效性哦 YOLO 开 Twitch 算吗？
所以男生话题是这，他的指的是这种，
是那种就是可能实况吗，或者是你知道 YOLO 是谁吗？好，我刚才就是请芝美马上搜寻一下 YOLO 是谁，
对，好，
就是男生会喜欢的东西，
对，确实
会喜欢的
99%，
就反正女生看了也赏心悦目，然后觉得男生一定也会喜欢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 就他们的话题就是这么简单的朴实，他们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朴实。就他们不会聊近况吗？
好像
不会讲人生规划吧。
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太会讲说人生规划是什么，但是他们会分享就是最近他的那个女朋友又发疯这样子，
就是很最近的事情，身边的小事，
就是身边的琐事，或者是其实有时候也没干嘛，就是嘴炮而已。那嘴炮说啊你怎么没死这样子，
但他不会出去玩，你就觉得好像跟这个人好像又没有不是很了解他的感觉，就一段时间 女生一段时间 没见，就会想说他这阵子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我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但是好像男生本来就不会做这种情感上的分享，就他们彼此之间的朋友不是建立在情绪价值之上
哦，
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彼此带给彼此欢乐，
就刚好有空然后一起出去然后一起讲个话这样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一起做蠢事啊，就是可能把羽毛球打到天花板上去那剪不下来，然后或者是就是看别人放烟火拿走到自己身上这样子，
超直男耶、欸、
是做一些小事但快乐，
好好也没有不对，没有完全没有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就不会特别聊说比较严肃吗？我觉得算是就是比起我们就是问说有没有交换的规划、啊
嗯、
然后有没有研究所的打算这种会比较没那么严肃吧。
哦，
我就发现好没兴趣，然后他对我的谈话也没有兴趣
好难过、
哦、就想说好随便随便都随便。除了行程变了，我发现我朋友也变了，不是说他们变就是变得不关心我或者是变得跟我很疏远，是大家都变胖
超过分的，
就是好像大家大学生活伙食变好之后，所以每天就会靠腰自己说哦哟你知道吗，我学校在山上就没有什么好吃的、啊、就只有麦当劳，但是每个人都变超胖
是很明显那种看得出来变胖，还是因为你很久没见？
可是很久没见他如果有维持身材我看不出来他变胖啊，他一定是有变胖，
可大家就是有长大，
就是大家
现在大家现在也在发育期之类，大家发育期还没结束啊，就像长高一定会再长胖啊，通常来说。
你有长高吗？
我有啊。
你有
啊？我有啊，我有。
你有看见我变胖吗？没有啊。然后我就发现我同学变胖，然后其中一个同学他就是比他高中他胖了十几公斤。
你说你高三毕业那个时候看到他跟他现在差了十几公斤？
对。
那很多欸，
然后他说哦，因为我就没有想要跟朋友讲话，我也就是也觉得还好，然后我的棒子朋友都去找女朋友，然后我就没有女朋友，所以我就只好一直吃啊，反正我肚子里的脂肪是永远都不会背叛我的。
他原本是超瘦的那种类型，
他原本是娇阿咖的男生
哦哦，
就是他原本是
那样就还好，那样生胖反而是正常吧，
是没错，可是他真的太胖了
啊、哦、就跟以前比赛来说是变胖的很多，
他多了，就是他现在是又多了四分之一的自己
哦啊！你这样比喻就超残忍的。
他现在就直接长出了四分之一的自己，
分化 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没有想过减肥？”他就说：“这减不下来，你知道年纪大，已经二字头了，就是新陈代谢已经开始不好了。
那”那这样六七字头是要怎么办？
我说 ：“Hello，Hello，Hello， 你是每天应酬是不是？”
还好吗？
大家真的就是不论是以前就是一直在减肥的人，还是依旧变胖，还是以前是那种真的很就是可能刚抽高完，
嗯，
然后肉还没有长回来的朋友，
现在
肉都
长
回来
了，都长好了，大家已经快发育完了。
就是先不要说别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的脸就已经有点像是那个面团发酵过，就是因为我的五官是很就是算在。脸的十字的中央，
嗯，
就是我的脸是就是蛮集中的，不会是就是我五官不是那种大的，不是像那种迪丽热巴那种五官很大、
嗯、
然后看不太到脸颊，
嗯，
就他脸颊空缺很少、
嗯、
我是那种
你面部留白比较多，
对，我的面部留白是比较多的，然后就发现我的面部留白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我的脸就跟那个面团发酵一下越来越往旁边长，然后我都不敢，我现在都不太敢就是绑马尾，因为我都想要让我的头发遮一下，我一打开我就觉得好像那个
你一定要对自己那么残忍
不是、天哪，但是我过年又就是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所以希望我新的学期可以 稍稍缩减一下我脸的面积，
减少面部留白，
还是我去植发？
应该是抽脂吧，
我抽脂
削骨抽脂啊。
另外一个是也是在现实动态发现，就是我发现很多情侣除了跟好友见面出国行程，还多了一个见家长的行程，
好恐怖哦。
我问你，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稳定交往一年半的男朋友，然后或女朋友随便，
嗯，
然后他就说，哎，那个你有没有想要见我的家人，认识一下我的家人？
你说对方说，
就你会对，或者是你有没有，你会在稳定交往一到两年后，
你说我这个年纪了，
对，现在 right now，
现在 right now， 我不会带回去给我家长。因为我知道我家会比较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没有那么开放，但如果是对方的话我会愿意去。
那你会想要主动去吗？
不会，我会人家邀约才去啊。就如果是已经我觉得够稳定我才会去，如果我就觉得这个一定会没戏唱，我就绝对不会去。
就是够稳定，然后你会有想说，哎，某个时间到应该要去见家长？
我自己不会这样觉得，是别人邀我才会想去。
我也有一点算是这样，就是发现有些同学是他们家里的就是另外一半的爸爸妈妈觉得说，哎，要见家长才算是真的有稳定下来，然后有认真要开始这一段关系，
哦，对，要认真，对。
然后有一些是觉得说，我有听过有些女生朋友说他们觉得见家长算是已是男友的忠诚
啊，这是确实，确实。
就是假如说你今天那个男生愿意带你去见他的家人的话，代表说，
嗯，
你是他除了独一无二，
嗯，
总不可能他爸妈见两三组，一个月见两三组，然后他这样保持，就是，啊，妹妹你好，
又来啦，新的，啊，
你上个月还去过医美吗？
长得不太一样，新男朋友啊，
恢复期挺快的，
哎呀，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就见家长是一个很后面的，就可能快要结婚，
快要步入
之类的才会想要带去见家长。
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要干嘛的话，其实我们原本就是我跟他的爸妈原本就是陌生人，
嗯，
然后
我觉得我们现在离结婚很遥远，
对啊，所以我就超级无敌惊讶说原来大家已经开始一个步入见家长的行程了。
我有就是有朋友也是那样，彼此家长都认识，然后一起出国，两方哦，
对对对，
好像隔天明年就要结婚一样，
好像在就是提亲一样，
对，啊，
明年就要先订婚，后面就要结婚，在大后年我就要吃油饭了一样。
会不会是我太没有安全感？
还是大家现在是快时代已经快成这样
了？这样也没有不好，但也我们就不是这种人，
好吧？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对见家长的任何想法。最后我们来分享，因为今年过年其实比较晚，是，嗯，开学，我已经好几年没有遇到这样，就是开学前才开始过年，
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
完全没有知觉，我完全没有知觉。
你先讲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亲戚的人，就是不管是树大分支也好，就是或是过世的也好，就是我身边亲戚真的很少。所以对我来说跨新年根本就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那这样子你就是这样极少的亲戚，那你的过年是长怎么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除夕我们家是在就是我们家四个人这样过，完全没有点特别的菜，就是看跨年红白特别节目就这样，然后看一下央视，就因为觉得很有趣就看一下央视，然后就是真的完全没有这样，也没有守岁，也没有任何习俗，家里也没有特别贴什么窗帘，一切都没有，就像平常日子一样。然后初二有回去，就是回去苗栗，然后
听到橘子，
对，然后听到橘子被偷采的事情，然后很生气，然后有领一点压岁钱嘛，但是也没有什么吉祥话，或是人家有人会下跪拿红包，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我被吓到了。
对，然后或是什么拜年，会去各个家拜年，或是有人会来你家拜年，我们家完全没有，就真的一点特别都没有。然后也不会穿
红色。那这样你其他时间在干嘛？就大家都在过年，你在干嘛？
我在家看新年特别节目，然后玩手机。我在家除了看央视跟新年特别节目，还有那个，这不是很今年不是有一堆人在关注那个什么甄嬛马拉松，然后我是看JoJo马拉松。
可是你之前不是就看过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马拉松就是一种魔力，你就是想要看他现在到底演到哪里，然后你一点进去看，你就想说，哈，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点忘记耶，那我再看下去好了，那就一看再看。还有过年一点就是还是可以吃很饱，就是吃年夜饭啊，或者是年夜饭的剩饭也好，你永远有吃不完的饭。
可是不是跟平常一样吗？那这样你平常不就也吃很饱？
可是有，因为可能因为初二那一天特别饱，因为初二那天是见我妈妈那边所有的亲戚，那边比较有在过年，但是我们也就只是一起吃一顿饭而已，去外面吃，那是吃那种，我们吃和牛涮，就是吃到饱，然后就已经撑得要死，然后回去还吃了一顿年夜饭，就这样。可是那一整天到了隔天都超级饱，你都不会想要再去特别吃什么中餐晚餐。
那你会吃零食吗？你过年会吃零食吗？
就是除了初二那天吃一点之外，就是也没有在吃，也没有，我们家也没有买那种过年零食，什么冬瓜糖，什么红色的那种花生，还有红色咖啡色那一条一条的都没有。
好扯，我们两个过年真的长得超级不一。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舅舅马拉松里面会有留言区吗？因为
有哦，我超爱看的，我可以理解到大家为什么想看。一开始点开留言区的时候想说，干啊，这样我到底是要看哪里？我到底是要看画面还是看留言？但我发现说，因为我会忘记剧情，然后旁边的人会类似有点像提示，我说哦，等一下他就要领便当了，应该热便当了。那我想哈，他等一下会领便当吗？然后你就会等着看，他等一下到底有没有领便当？哎，看他真的有领便当。然后比如说名场面要来，就说名场面，名场面，名场面。他说啊，等一下有名场面要开始了，他就说，然后旁边就会说剩两集，剩几集，那就开始紧张。
那会有谐音梗吗？你知道台湾人就最爱谐音梗。
有，我觉得舅舅也蛮多，但我现在想不太起来有什么。
哦，因为我今年就是我们家是那种亲戚还蛮多的，
嗯，
然后过年。所以我只有听说过今年的《甄嬛传》马拉松，但是我没有真的很下去看。但是我听我朋友分享，我就觉得天哪，台湾人真的超爱谐音梗。
他是每年都有马拉松还是就今年？
每年都有马拉松，已经快要变成就是中秋节烤肉的这个习俗了。然后我一直很想要看一次《甄嬛传》马拉松，但是因为碍于我们家就是跟亲戚过年要去拜年，然后要去聚餐吃饭，
你中间会被打断，
就我一定会被打断，而且。就是在我们家比如说别人都在打牌，然后你一个人在旁边追剧，那是一件算蛮不礼貌的事情吧。就如果你不是一群人一起看的话，
搞孤僻啊。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所以希望就是我们家明年可以有人可以陪我一起看这款春马拉松。今年跟大家分享一个那个谐音梗，这也是一个名场面，就甄嬛传有一段是有其他贵妃齐贵人，然后诬陷甄嬛说她跟温太医有染，
就是那，
就是验血的那一段，
嗯，
然后那一段呢，就是因为一验再验，因为后来甄嬛的小孩跟温太医真的有就是血意相融，
嗯，
但是被发现说是，就甄嬛发现说是皇后在水面动了手脚，
嗯，
所以她就要求再一次，
再验一次，
对。结果呢，下面的留言你知道谐音梗写什么吗？
不知道。
卢秀燕，卢秀燕是台中的市的市长，然后因为年前的时候其实有发生过就是他们的台糖的肉品，然后被台中市的卫生局一直查验说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笑死。
然后那个阶段先不讲就是这件事情的真伪或者是他的争议，他反正就是一验再验，他是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然后就跟甄嬛传里面一样，然后里面有人就写说卢，然后秀是那个秀场的秀，
嗯，
然后验血的验，卢秀
秀
验，
是一个人在还是全部人都在刷？
全部人都在刷卢秀验。
哦，讲到谐音梗，我想到我这个过年最爱的吉祥话，就是它也是一个谐音梗，是吉龙五村。你有听过吗？吉祥的吉，然后龙嘛，
嗯，
然后舞是跳舞的舞，然后春天的春嘛，
嗯，
吉龙五村台语，吉龙五村我超爱。台湾人就永远不会放弃谐音梗，我超爱。
我真的觉得台湾人我最爱的一个个性就是谐音梗，
招牌啊，讲话啊。打字全部都要谐音梗，
但我已经受够，就是有一些已经用到烂掉的谐音梗，
像有什么
放暑假，
暑假这我没听过
，FUN 啊，
哦
放
哦那个超烂，那个超烂，那是那种 政府宣传东西会用到什么去放暑假，有趣的去，
然后或者是那种补习班的就是下令就是
放暑假、
哦、然后拜托大家那个文宣请进步一点、
哦、好烂哦，不要再用放了好吗，好老。
然后我再分享最后一个，就是过年副作用，因为就是过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样，就是会打牌，不管你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牌，还是我有看过有人玩有钱的 UNO， 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算钱的
哈、哦、
但是呢我就是反正大家会把各种博弈
拿出来玩，
各种桌游
出来，
然后加上一些金额之后就变成博弈类游戏。
嗯，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玩那个矮人矿坑，然后玩赌钱，
没必要吧。
然后但是呢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有不断的时间，而且我觉得这个心态好像从我以前开始就觉得说过年就是放假，然后有很多人会陪着你一起玩，所以你就是要尽力玩用力玩、
啊、你因为培养出来这个
对，然后我就过年就开始熬夜，
你以后就带头玩的那个，你再过40年就是带头的那个，带头博弈了，
先不要。然后我就熬夜熬到就可能原本初夕的时候可能是1:30睡，然后初一的话可能是2:30睡，然后初三的话可能是3:00睡，然后到已经初六已经大家都开工了，
嗯，
我5:00还是睡不着。
可是大人，
我到昨天我都5:00才睡。
可是大人不是都会说要早点睡，他们自己也不会早点睡，
就他们会回他们的房间啊，
可是你自己睡不着。
对，
你自己睡不，为什么你自己会睡不着
就不知道，而且我已经调不回来，但是我前几天发现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早上10:00才睡，我一整天就是放心
了。好了太好了，我一切都好了，
太放心咯。
我反正过年都蛮早睡，完全，我这过年没有看到任何一副麻将出现在我眼前，也没有扑克牌，什么都没有。
可我觉得这样就是少了一些
年味儿，确实、
哦。那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得喜欢，因为我们今天录了还蛮久的。
对，我们寒假有太多事情想要分享了。
那也请大家就是继续期待我们接下来节目规划。
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关注北大 Boss 电台，追踪我们的脸书以及 IG NTPU Voice， 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女大不中留，下次见，拜拜。